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杂聊 InDesign 节目。那这个节目是由1766提供的有声平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小云。那谢谢大家又继续来收听这礼拜的节目。那这礼拜我们还是继续来聊电子书的这个话题，这个应该是这一集应该是这礼拜这一系列话题的最后一集了。这次我们要来聊两个那个国内最大的 B2B 平台。 B2B 就是针对学校啊，教育团体啊，团体机构的一个授权，一个方案的一个授权的电子书平台商。那他们的营业方式其实是还蛮特别的。那在这里讲这个之前，我想要先来补充一下上礼拜的内容。就是上礼拜其实我们是要讲国际性平台嘛，那我那时候讲到就是说可能还有Amazon、Kobo、Google， 然后 iBooks， 然后上礼拜我听一听内容，好像漏掉 iBooks 这个电子书平台。那我们就来，我这里就顺便来补充一下 iBooks 这个部分。iBooks 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在2012年的2月10号，其实贾伯斯刚过世没多久，那个 Apple 他们发布了一个 iBooks 的一个电子书平台。然后随着发布这个平台，他们也发布那个一个软体叫 iBooks Author。 那这个软体它就是针对就是说你做电子书的开发部分，它有提供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使用工具。那这个软体我当初我在刚出来的时候，我研究了两个月写了一本书，然后有上市。那所以这边也算是打个小广告，可以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那我可以说这本书当时到现在为止，应该没有人写的内容比我的还 OK 啦，这样子啊。大部分的人可能有人写成杂志型的，那就是走马看花那样子带过去，没什么特色啊。那我是真的，我是用两个月的一个快速时间做一个范例形式的一个介绍，这样子。那时候好奇怪哦，那时候精力真好，都不会累。现在叫我两个月写这种东西，我绝对写不出来。对 ，OK。那其实我当初我在弄那个时候，我真的还蛮期待说阿妈那个不阿妈弄那个 Apple 的 iBooks 是真的能够对电子书的产业来带来很大的影响，产生变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 Apple 很可惜，就是可能是因为贾伯斯过世了，没人去 handle 这个图书的业务。所以其实在之后从2012年到现在2018年，其实他们中间就变成说都只是一些小幅的更改，没有做一些大幅的一些重大发表什么的。这个是还蛮可惜，尤其是他那个发布国家里面就是一直都没有台湾的选项。之前是有听说他们可能有跟台湾一些大出版社有在聊说在台湾的一个进行方式啊，因为其实 Apple 他们的做法通常就是你会先跟当地最大的一些合作公司先谈好一些后续的合作规划什么的，那确定好之后就一鼓作气的这整个发布什么。那很可惜的应该就是他可能跟台湾的出版社没有谈好什么合作的一个模式吧，所以后来到现在就是一直没消息。那我那本书里面其实也是有写说如何个人作者如何上传自己的电子书上去。那虽然说我自己也成功的上传了自己的一个电子书上去，但是我只能上传非中文体系的国家，例如说澳洲啊、美国啊、英国啊什么那些非中文体系的国家，然后台湾没有，所以我在台湾看不到。那就变成说如果说想买我的书，可能要去日本、韩国、美国、澳洲这些他有通过 iBooks Order 合作的一个区域这样子。那已经经过六年了，台湾这个地区还是没有在选择项目里面。虽然台湾已经开始有直营商，就是 Apple Store 了，可是台湾的那个 iBooks Store 这部分还是没有成立，所以还蛮可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何年何月会成功。那目前如果说要跟 iBooks 合作的话，其实你需要的就是说，假设你是个人的话，个人还 OK， 你就是填写他的一些表单，然后去申请就可以了。但是只是说你上架图书没办法在台湾上架，然后如果是国际的话，如果是不是国际，如果是出版社要去申请那个 iBooks Order 上架的话，你就变成说你要有美国地区或是 iBooks Store 有 登记的那几个上架地区，如美国、日本，你要那边的账号，然后用那边的账号去申请，也就是说你可能要找一个人头，你要找一个朋友或是谁，就是有当地的那个身份证，然后去申请这个认证，然后就可以上架电子书这样子。那我知道就是说像其实早期啊，刚开始的时候国内有几家就是有几家小平台，他们就有在经营这块，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Apple 就是最大的嘛，很大的公司，那它的东西就是很有质感，都是那种高级客户才会去用，所以就是会有那个客群，就是会需要就是说它电子书要上架到 iBooks 这部分。那也有可能就变成说反正我能够上架到 iBooks 就是一个荣幸，那就是会花很多钱，所以应该早期就是还是有那种商业模式，就是你花一笔钱给我，我帮你做成 iBooks 的一个书籍格式，然后帮你上架到 iBooks 的部分，那可能要价不菲这样子。那对一般阳春型的作者来讲，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这样子。你可能可以用参考我的书里面所写的电子书的一个制作方式去上架，但是只能上架到非就是台湾看不到的地区这样子，这是比较可惜啊。希望他能够赶快进来这样子。OK， 那我这边就补充。就把上礼拜没有讲到的国际平台 iBooks 这部分给补充到这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聊聊那个国内的 B2B 平台。主要的平台啊，我们这边有合作，就是灵网跟华裔这两家。我相信大部分的出版社应该都有跟他们合作过啊。那除了这两家以外，应该没有其他家还可以做 B2B。有啦，像 UDN 也有做 B2B， Publio 也有做 B2B， 就是有些 B2C 平台他们的一个额外的工作业务就是也是有做 B2B 的这一块的部分。那但是很纯的在做 B2B 的部分就是华裔跟灵网。那华裔跟灵网他们其实也有做 B2C 这一块。那他们有没有跟个人作者合作呢？好像目前是没有啦。这个因为我是没有用个人身份跟他合作，因为我发现他在那个 B2C 的这一块其实是蛮弱的。他们的优点就是他们擅长的地方还是在 B2B， 就是跟全国的图书馆或大专院校的图书馆或是系所大专院校系所的一个采购案的部分是他们的专长，所以他们在那个人零售上面其实是还蛮弱的。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业外服务，就是说例如说假设你家出版社你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平台然后卖自己的书，他们有提供服务，因为他们有电书，因为他们就是电书平台商嘛，所以他们已经有建立好自己的一个后台系统。如果说你想要就是成立一个自己出版社的一个电书平台商，比如说你们家的书特别多，特别有特色，然后你卖的书的读者就是专门会来看你的书，那你想要经营一个平台，就是说把自己的书放在自己的平台上，肥水不落外人田，或者说做一个直营的一个方式，你就可以跟他们合作，他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收入。因为其实像灵网来讲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网那个软体公司，它有帮人在建置一些网站服务的部分，像一些什么金周刊啊什么的，他们其实都是微软嘛，都是那个灵网的客户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有帮很多厂商做一个网页平台一个架站服务什么，所以说帮你架一个电子书平台也是 OK 的。对，那B2B 平台的一个好处，应该说其实啊，早期来看 B2B 它的收入是比 B2C 还要高的，是真的很高。当然别人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就我们来观察的话， B2B 的平台可能一季可能会是我们所有 B2C 平台加起来的好几倍哦。当然因为它是季节的嘛，一季三个月嘛，所以好几倍，所以但是它是别的平台加总起来哦，不是说一个平台好几倍哦，是我们所有 B2C 平台加总起来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出它的收入是有多高。但是其实他们但是其实出版社对 B2B 平台也是有一个不高兴的地方，就是他们为了竞争，所以互相会抢标，然后就是杀低自己的价格。那其实做这种杀低价格，其实是杀了他们自己的毛利，也杀了出版社的一个获利空间这样子。所以出版社其实是也不该怎么说，就是不给他们杀又不行，因为 你不同意他那个杀价，你就是不要卖嘛。可是你不要卖，你就是少掉那个我几万几十万的一个收入，那你会觉得说就啊，那几万几十万可能是你说的电子书平台的收入的好几倍，你还是会觉得还是要同意，不然能怎么办？那你就只能，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应该电子书平台上应该要多争取我们出版社的一个权益，让我们的权益不要损害这么大，这样子。对，那这两个平台啊，灵网跟华谊来讲的话，其实他们相似性很高。那比较特别的是，我觉得华谊是比较嘛，灵网算是比较一个综合型，它什么书都吃，它比较不分类别这样子。然后华谊其实也是不分类别的，但是它有个特色，它给人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在那个教育的那一块，也不是教育那一块，就是说那个研究论文啊，就是大学用的那种教科文论文什么那些的，它好像是比较专精，因为我是有看他们有专门的团队是在跑那一块，例如说他们有跟国外的，像那个麻省理工啊，还是什么国外的什么康桥剑。那什么剑桥大学什么合作的图书馆合作授权什么的，那好像也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Overdrive 的一个代理，Overdrive 是什么？Overdrive 是国际最大的图书馆授权电子书平台商。那华谊应该是华谊没错吧？如果没记错，华谊好像是跟 Overdrive 是有个签代理合作的一个关系，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授权给华谊的电子书，其实是可以在授权上架到 Overdrive 的部分，然后透过 Overdrive，你就可以在全世界的各个大学的图书馆那边可以被看到，可以被下载这样子。对，那灵网的部分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说，早期它都是用那个 copy 数来算，就是说。一本书啊，它可能一个学校就是算几 copy，几 copy，然后就用几 copy 的一个价格算给出版社，然后所以这时候，其实我觉得学校也蛮，我觉得这就是政府的问题啦。讲到这个又扯到政治了，那政府那个不缩减预算，就变成说学校因为要省下那个购书的成本啊，所以他们就变成说，本来一间学校的一个。开标底价是不会很低的，可是他们就为了省钱，就变成说来一个很多校联盟，像什么什么逢甲几支校联盟哦，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几支校联盟合作采购就可以下杀多少折这样子。但是因为他有那个量，他可能就是合作60家学校还是100家学校什么的，不管，反正就是很多家侠量来跟你压价，所以就好吧，只能哑巴吃黄连，对啊。那主要就是这样。那早期他们都是用就是 copy 数的一个方式，后来他们开始采用就是一个借阅的方式，就是说有点类似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去小说出租店嘛，出租店去租小说、租漫画来看，就是租一本就借多少钱，租一本书在现场看就付个几块钱嘛。那为什么会有租阅制呢？其实这个就刚好讲到一个我可能漏掉的一个平台，就是远流。远流他是国内很大一家出版社，他们也搞一个电子书平台，然后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经销商。那其实像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把那个我们要上架到 Kobo 啊，上架到 Google 书啊，委托给远流去带经销去上架这样子。啊，只不过后来远流他们现在跟 Kobo 有解约，所以变成说我们现在只能委托远流他们帮我代经销 Google 的图书这样子。那为什么要委托远流代经销呢？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说比较便利，而且收入会比较高。对，所以如果说你出版社想要就是直接像上礼拜不是有讲到 Google 的一个上架方式吗？很复杂。那其实你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找像远流这一种，或是应该其实像别家像那个 Bookwork 也有在经营，绿幕也有在经营这个 Google 的一个代经销的方式。那看他们一个可以承诺给你的一个 费那个拆占比是多少，你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自己上架真的太累了。可是如果说你透过别的代经销公司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那源流除了做代经销公司的一个部分以外，他们也经营一个就是云端书城，台湾云端书城。那台湾云端书城是从南部起家，就是从南部的图书馆，它是从市立图书馆开始谈。那现在其实它扩及了全台湾全部的一个各个图书馆。那它的一个经营模式就是用借阅的方式，它不是用买断。因为像我们之前早期跟华裔林网的一个合作方式，就是图书馆买断这本书三个copy数，那你就是他就是买断这一次，他下次就不会再付钱的。但是远流的云端书城提出的概念，就像那个小时候我们租书店的那种租借阅的一个模式，就是说他就是没有copy数了，可是当你每次来借阅这本书，你就要付借阅费用。那借阅费用固定，可是九块几块这样子，然后他再用这个钱去跟出版社去拆占这样子。那当时我会觉得说，这个构想还蛮不错的。那这个构想后来其实也真的影响到了就是林网的部分。华裔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发现林网就跟着开始跟远流，明白？跟那个台湾云端书城就真的在对干，就是这样讲太粗鲁了，就是他们就开始在竞争，他也开出就是说借阅的一个服务方式，然后就变成说大家都可以借阅。那其实我觉得牺牲掉还是出版社的权益，因为我发现这样借阅之后好像没有赚比较多钱。所以真的最倒霉电书平台商他们的一个竞争啊，其实最倒霉真的还是出版社，真的还蛮可怜的。那 B2B 来讲的话，就真的是就怀疑跟另外，然后后来那个远流加入台湾云端书城，也算是打乱一波一池春水这样子。对，那我最后再补充就是说，华裔跟林网他们的平台的电子书 App， 我是觉得普普啊，我没有仔细在看，可是我觉得感觉我要小声的讲，可是袅袅的。但是我会觉得说远流的那个服务啊，远流云端书城，我觉得应该是 B2B 的，我觉得都袅袅的感觉啊。那但是服务来讲的话，我觉得远流真的是我合作的所有平台上里面，它应该是服务最好的。怎么讲？它可以在每个月的一号就把上个月的账全部结算给你，它是月结的，然后一号就可以结，就是报表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快速结账什么的。那你看其他的 B2C 平台啊，都是可能下个就是当月的15号或是月底才会结算上个月的一个账什么的。然后对啊，就觉得然后他那个我要讲什么，然后最神奇的是啊，他可以个人合作，就是说你个人作者有书啊，你想要上架到 Google Play 图书或是那个台湾云端书城啊，就是可以跟他们直接合作的。因为像我就有把我的书上架到那个 Google Play 的图书平台，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他每个月不管多少钱他都会汇款给你。例如说我这个月可能只有30块的电子书收入，他就一样会有报表跟你讲说你这个月30块，然后预计哪一天会汇款给你，然后汇款的时候汇款通知会跟你讲说已经入账了，已经汇出了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服务真的是太贴心了，因为其实对电子书的作者来讲，其实收入都是很微薄，可能就是几十块，那偶尔遇到比较刚出版一本新书的时候，可能会有几百块这样子。但是总的来讲，大概就是我们的电子书作者的收入，一本书大概可能就是每个月顶多几十块或是一两百块这样子。但是他每个月几十块一两百块他也愿意花钱付给你。因为像一般的那个公司要汇款给对方啊，其实都会看就是说低于多少钱他就不会，因为他要付一个转账费用嘛，30块转账费用。可是远流他的云端书城真的是超佛性的，愿意不管多少钱都汇给你这样子。 OK， 那今天我们所有的电子书平台一个介绍就到这里为止咯，那我们下礼拜就继续来聊别的话题吧，就这样子，拜拜。